父啊，我们为着这整个训练仰望你，父啊，我们彼此代祷，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能够充分的认识基督，照明我们的心眼，使我们前所未有那样的看见基督。主耶稣，我们告诉你，我们爱你，我们全心爱你，为着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怜悯，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保守我们在你的恢复里，感谢你把我们带到这样的训练中，求你将天向我们敞开，将天向我们开启，使我们能够看见你，看见你的经纶，看见你的心愿，看见你的定旨，看见你的意愿，使我们主啊能够把你带回来，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你，为着这个训练取用你做我们的燔祭，我们把每一堂的聚会都奉献给你，每一分钟都奉献给你，我们愿意坐在你的脚前听你的话，我们拒绝一切的打岔，主啊，我们愿意单单被你来注入，求你用把你的负担、你的想法、你的感觉都你的意愿以及你当前的说话都注入到我们的里面，给我们能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听见那灵像众召会所说的话。 Amen。 圣徒们，在这第一篇信息里，我们要来看基督作为见证的柜。我们进入纲要以前，我愿意念一段我们弟兄的话，这对我们这个训练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85篇开头的这一段，李弟兄这样说，出埃及记末了16章乃是试验我们是否真正有心要寻求神的经纶，所以这个训练对我们是一个试验，试验我们是否真正有一个心寻求神的经纶。我们要祷告主啊，赐给我这样的心，真正寻求你的经纶。许多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把这一段跳过了，他们出埃及记读一两次就把这一段跳过了，他们喜欢创世纪里的故事，还有出埃及记开头的故事，但是对于帐幕一切的细节，还有其中一切的器物，这一段他们都忽略了。我们要照着哥罗西1章25节有这样的看见，保罗的执事是完成的执事，赐给保罗的启示乃是完成神的话。事实上出埃及记末了16章乃是与保罗完成的执事有密切的关联，1到24章主要是与历史有关，但是神所注重的不是历史，而是在于帐幕以及一切的器具都是基督与教会的预表，包括了教会生活许多的细节。出埃及25到40章许多预表的内在意义是深的，也是奥秘的。在今天组织的宗教里人是看不见的，主的恢复把我们带到这些的深处，关于基督与教会的这一切的细节。在新约加佛菲西的4卷新藏书里是简要的，但是却是非常深奥无法测量的，说到基督与教会。但是这一切的细节可以在出埃及末了16章看到，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寻求的心，当我们来到这段的话的时候，但愿主赐给我们众人这样一个寻求的心，而且能够运用我们的灵来读这段的话。现在请你翻开纲要 在中文纲要第二页有一幅图，就是账目的图。在这一次训练里，主要带我们进入这个账目神圣奥秘的游历，来看这一切的内容，这个账目的设计还有账目的内容，乃是描绘神在宇宙中之经纶的细节，给我们看见我们所需要对基督的种种经历来为着神的建造。我们需要账目里的器物所预表的来为着神的建造。神的建造两方面，首先神的建造乃是三一神团体的彰显，三一神团体的彰显。第二，神的建造这一个是更深入的解释，乃是扩大的神人二性的宇宙合并，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与他所救赎拯救变化的三部分人的联调与合并。我再说一遍，神的建造乃是那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与他所救赎重生变化的三部分人扩大神人二性的宇宙合并。当我们说到这样的合并，乃是包含了一些人位，就像父在子里，子在父里，父和子在灵里，灵在子与父里，这三者是互相内住的，所以三一神是一个合并。但是在复活那日，圣经说到那儿，你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就把我们带到那个合并里面，对不对呢？所以我们乃是与那合并的三一神成为合并。不仅如此，我们被建造到他里面，他也被建造到我们里面。所以这个神人二性的合并，乃是神与人相互的住处，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在其中，我们是帐幕让他居住，他是殿让我们居住，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他是我们的家，我们也成了他的家。这就是神与人相互的居所，这个就是那扩大的神人二性的宇宙合并，是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与他所拣选救赎重生变化的三部分人神人二性扩大的宇宙合并。这是一个团体的实体，这实在是美妙，这就是神的建造。好，我们来看纲要，来看纲要。第一大点，约柜预表做神具体化身的基督。哥罗西二章九节说，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约柜是预表基督做神的具体化身，也表征基督是三一神与他的子民同在。为着三一神的同在赞美主，有什么比这个更高超呢？三一神与他的子民同在，为着完成他的经纶，在地上建立他的国。第一重点，帐幕中的头一项器物乃是见证的柜。这是出埃及二十五章，指明我们若没有基督做神的具体化身，就无法有基督的扩大，就是召会他的身体。第二重点，约柜包含律法的板，律法是神的见证，神所示的彰显和启示。因着约柜包含了律法作为神的见证，所以这个约柜乃是见证的柜。因为帐幕包含了这个见证的律法，所以这个帐幕就是见证的帐幕。所以 约柜包含律法的本来，律法是神的见证，神所赐的彰显和启示。这个律法是神的见证，也是神所赐的彰显和启示。神是爱，是光，神是圣，神也是义，所以律法乃是神作为爱光生义的彰显和启示。事实上你可以说律法乃是神的描绘，而基督是神活的描绘，他是律法的实际，他是爱光圣义的实际。圣徒们，这是非常美妙。在上一次训练我们也指出，律法当然神永远的定旨，他的心意是要把我们做成与他必相必效，他要使我们与他必相必效，来成为他宇宙的彰显，就是使他在宇宙中得到彰显。他要用他自己，他一切的丰富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丰满，做他的彰显，就是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个就是他的定旨。现在神是谁呢？他是爱光圣义。当你看律法，就给你看见神是谁，也给你看见你不是什么。在你堕落的光景里，律法暴露你，暴露出你不是爱，你不是光，你不是圣，你也不是义。所以律法首先暴露我们，律法征服我们，把我们征服在神的审判之下。律法使我们知罪，加太二章四节说到，律法是我们的儿童导师，把我们引到基督就是律法的实际那里。在上次训练我们看见律法不仅是这样，律法有黑夜的一面，还有白昼的一面，就是神与他子民之间的婚约，不得了。我们没有时间再一次讲那篇信息，但是我要念给你听。出埃及记十六章八节，这是神的话，向着以色列人说，他说，我经过你们看见你，那他就说，我伸出我的衣襟来遮盖你的赤身，就与你们进入婚约。这个婚约就是律法，你们将你们聘来归我，所以这个律法乃是神与他子民的婚约。当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律法的时候，一个律法师问主，圣经这中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主说，最大的诫命，马太二十二章三十七、三十八节说，最大的诫命就是要全心、全意、全魂、全力爱主你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们，最大的第一个诫命就是要爱主，哈利路亚，感谢主，他命令我们爱他，接着爱他，我们就成为与他一样，在生命和性情上与他一样，但无分于他的神格。接着爱他，我们就成为与他一样。我们很多人熟悉诗歌本里一首最古老的诗歌，第三世纪就写的，就说人啊，你爱何物，就要变成该物，你爱什么，你就要变成什么。你若爱神，你就成神，你若爱臣，你就成臣，你若爱神，你就成为神。所以今天晚上你爱谁呢？爱神。不要让什么来打岔你， 我们只要爱神，你出神就进入，你死神就生疏，无你就有基督，无物就得万物。中文诗歌366首第二节。第三节说，你若要得着神，切勿跟从智慧，爱是最短路径，使你免去迂回。在英国，我去英国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些的这些胡同转来转去，你就不知道你转到哪里去了。你不要走到这些的胡同里头去，你要免去这些迂回，最短的路径就是爱。我们要在生命和性情上成为与神一样，我们要进入与神的婚约，我们要说主耶稣我爱你，我们一起说主耶稣我爱你。你若不为自己寻求什么利益，神的荣耀自己就要充满了你。好，我们来看第三终点。第三终点说，至圣所里的约柜表征神居所召会的中心。谁是神居所的中心？谁是召会的中心？就是基督。基督他是我们的中心，他是我们的中心点。在这个聚会，谁是中心？基督是我们的中心。谁是那个中心点？基督就是这个中心点。当我们以别的做中心或中心点，我们就有难处。我们需要一直以基督为中心，将我们全人专注于基督做我们的中心点，因为基督就是神居所教会的中心。第四终点，约柜表征神的家教会的内容。所以基督作为约柜乃是神的家召会的内容。提前三章十五十六节说到，神的家就是活神的召会。在撒母耳记上四章二十二节，在感恩节特会里面我们说过，这个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了，以利的一个儿子，他的妻子要生孩子的时候，就在这个生产的时候死了。他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若是基督作为三一神的同在不是我们的中心点，结果就是以家伯，就是没有荣耀。我们绝对不要给孩子起名做以家伯，因为他的意思是没有荣耀。如果你把基督作为三一神的同在从教会取去，教会就没有荣耀。基督就是约柜的实际，是教会的中心，他是我们的荣耀，他是神的彰显。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竟然说到老底家这个地方教会，基督是站在这个教会的门外。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这就给我们看见他是在召会的门外，因为他说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召会里，而基督是在那个召会的门外，这是不是很可怕呢？在那里的对付是一个个人的对付，你要把你的心的门打开，让主进来与你一同坐席，这就是得胜者所做的。得胜者就是这样打开心门让主进来。好，我们来到第二大点，约柜是用皂荚木包金做的，表征是灵的基督做神的具体化身，并做神性与人性的调和，神与人的建造，住在我们的灵里，使我们接触神并享受神。所以士灵的基督就是基督作为那灵，基督作为那灵。 格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说，主就是哪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所以灵后三章十七节是清楚的说到，主就是那灵，在经纶的一面，主就是那灵。有人说，有一次我和我的岳父谈话的时候，我很尊重他，他是个牧师，他对我们有难处，他不是对我个人有难处，而是对我们这个团体有难处。我就问他，你的难处是什么呢？他说，你们说基督是那灵，这有问题。我说，那灵后三章十七节说主就是那灵，他说那是笼统的说到主。我说，如果你往下读六节，保罗说我们传耶稣基督为主，所以耶稣基督为主，这就是那灵。他说好吧，我们讲下一点，所以他也没有话可说。但是我也不知道他要讲的下一点是什么。当然我很尊重我的岳父，但是这里主的话是很清楚，主耶稣基督就是那灵。好，我要花一点时间来讲第一重点，造假目表证基督的人性品质坚刚，标准崇高。基督的人性乃是彰显神的基本实质，品质坚刚，标准崇高，这就是造假目。马太三章十六节，这里所列的经节都给我们看见，基督的人性是品质坚刚，标准崇高。马太三章十六节，他受施浸者约翰的浸，施浸者约翰说，应该是我受你的浸。主说，请你容许我来尽全班的义。义的意思就是生活所做所行所侍奉的都是按照神的命定，神命定人要受尽。基督作为一个人，他也尽到当时时代的执事，就是施浸者约翰的执事里，他在那里受尽，就是宣告说我没有例外。有时候我们的人性叫我们有借口说我是例外，每个人都要做整洁，但我是例外。但基督不是例外，因为所有的人都需要受悔改的浸，当时就是进入施浸者约翰的执事来成全神的义。这个就是照着神所命定的方式来生活来行事。在马太四章四节，他受魔鬼试诱的时候，他保守自己在人的地位上。如果他是站在人的神的地位上，他就不会受试诱，但是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他是作为一个人击败了撒旦。赞美主。所以马太四章四节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八章二十节，主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作为一个人，他没有长久固定的休息之所。马太九章十二十三节，他说，强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如果你强健，你就不需要他，你有病，你今天就需要他。我们需要医生，这个医生就是基督。你们去研究，我要的是怜悯，不是祭司，是什么意思？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在他的人性里，他爱那些有病的人。圣徒们，我们要记住，教会乃是医院，是学校，也是家。教会不是警察局，逮 捕人，也不是法院审判人。教会乃是医院，是学校，也是家。圣徒，一个医院要办得好，在那里必须是爱有效能。医生不是只是在那里随随便便开个处方就叫下一位进来，这个医生乃是像我们的 Rick Scatterday 弟兄那样，他是顾到我们全人，他会说啊、弟兄你怎么样，你的家庭怎么样，你的孩子怎么样。当他帮你看病的时候，他是顾到你的全人，那才是个正确的医生。在一个家庭里，爱应当有效能。在学校里，你也是需要有爱在那里有效能。我讲过几次了，在我父亲的葬礼，我小学一年级的老师竟然来了，我实在很惊讶，他还活着。他进门，他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很爱我，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对我的爱。他看着我，到那时候我已经长那么高，他那么矮，他就叫我的小名，叫我的小名，我好像回转成为小学生一样。你们不要再叫我的小名，但是他对我的爱我永远不会忘记。圣徒们，我们必须以主自己做我们的爱来彼此相爱。马太十一章二十九节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就是他的人性。十二章十九节二十节他说，羊上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火把他不吹灭，直到他施行公理，至于得胜。所以在古时，人用芦苇来做乐器，如果芦苇压伤了，他们就把它折断。他们点这些麻的火把，如果这个火把冒烟，人就把它吹灭。许多时候我们就像压伤的芦苇，没有办法发出乐音。有时候我们像冒烟的火把，但是主没有折断压伤的芦苇。或者有弟兄在教会里在聚会里交通就乌烟瘴气，好像冒烟的火把，但是你不要把它吹灭。主没有吹灭僵残的火把，他也没有折断压伤的芦苇，他爱这些软弱的人。马太二十章二十八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有一个服侍的人性，服侍的人性。圣徒们，你若要爱教会生活，你若要珍赏主，你要与他是一来服侍圣徒，你要与他是一来服侍圣徒。你可以实际的请他们到你家吃饭，不在乎吃的是什么。我不要特别提你要用什么样的食物来款待他们，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交通顾惜他们。当你把他们邀到你的家里，我和我妻子结婚开头他也不太会烹饪，现在他是教会生活里最会烹饪的一位。但是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们请圣徒到家里来，就做这个起司跟鸡做成的一道菜。我坐在那里，还有一个弟兄也在那里，我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看看我的盘子，有饭，有起司，但是没有鸡。我里面就是在嘀咕，哦，主耶稣。但圣徒什么都没有说，他们就享受主。我们在那天晚上彼此交通，有非常美好的交通。所以我们要服侍圣徒，主有服侍的人性。在主的人性里，他不为自己表白， 在比拉多跟前，他们控告他。马太二十七章十四节说，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以致总督极为稀奇。这个总督极其稀奇，因为主连一句话都不说，不为自己辩护，他不为自己表白。马可一章三十五节看到他的殷勤，花时间与父在一起，他很忙碌，整个村庄的人都聚集在门外。这里说到清早天还黑，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圣徒们，我们需要花时间与主同在，每一天每一天的早晨都是这样，不要有任何借口，因为在我们里面的这一位花时间与父同在。所以明天早晨你起来的时候不要只靠你的闹钟，不要你需要有闹钟，但是不要靠闹钟，你要让主把你叫起来，每一天早晨来与他亲近。所以他是殷勤的花时间与父同在。马可六章三十九到四十节，当他给五千人吃饱的时候，他吩咐他们叫众人一组一组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般一般的坐下，有一百一般的，有五十一般的，这是有秩有序。这里的一般一般原文的意思就像花园中的花溪，在那里受主喂养的人在主眼中如同馨香美丽的花溪。所以他在那里吃饱五千人的时候，他是有秩有序的。六章十二节，约翰六章十二节，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这给我们看见在主的行为里没有什么是随随便便拉拉踏踏的。你想想看，吃了那么多的鱼，五千个人还不算妇女和孩子，那一定有很多的鱼头剩下在那里。我们可能说，主啊，这些会自然分解，不用去管了。但是主不是那样，主的行为不是那样的邋遢，他要门徒把剩下的零碎都收拾起来。约翰七章六节说，他在时间上是受限制的，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却常是方便的。使徒行传十六章七节列在这里，因为在我们灵里的那灵乃是耶稣的灵。这里说到这个耶稣的灵，这位耶稣有正确拔高的人性。圣徒们，我要与你们分享，这不在纲要上，但是是在其中的一条的研读问题，请你记下这些点。我要向你们指出基督徒工作在那由耶稣那由神性所丰富的人性里的五重标准。在耶稣那由神性所丰富的人性里有五重的标准，基督徒的工作有这五重的标准是什么呢？第一，他不从自己做什么，他从来不从自己。约翰五章十九节你可以记下来，约翰五章十九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只从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只也照样做。所以他从来都不会从自己做什么。约翰五章十九节第二，他不做自己的工。约翰四章二十四节，十七章四节，约翰四章三十四节说，我的食物就是实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十七章四节说，在地上荣耀了你，你所 交给我叫我做的工我已经完成了，他不做自己的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不说自己的话，他不说自己的话。我们不该说自己的话，我们要说父的话，我们要说主的话。约翰十四章十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从自己说的，乃是那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约翰十四章二十四节说，这话不是我的话，乃是差我来之父的。他不凭自己的意思。约翰五章三十节他说，我不寻求自己的意思，乃寻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这个就是耶稣那由神性所丰富的人性里，这是这五重的标准。第五点，不寻求自己的荣耀，不寻求自己的。约翰七章十八节说，那从自己说的寻求自己的荣耀，唯有那寻求差他来者之荣耀的，这人才是真的，在他里面没有不义。他不从自己做什么，他不做自己的工，他不说自己的话，他做一切都不凭自己的意思，他也不寻求自己的荣耀。这个就是在耶稣那由神性所丰富之人性里，基督徒工作的五重标准，在主的神人生活里有这些宝贵的点。首先就是不从自己做什么，我念给你们听，这个关于神人的生活。主不从自己做什么，这对门徒也是个榜样。整个宇宙都是借着他创造的，但是他不从自己做什么，这就是他所教导我们许多的否认集。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否认集。在大学里的这些有学问的教授做很多事来吸引人，他们是展示自己所知道的他们的能力。但是我们不是今天的教授，我们是今天的神人，作为耶稣的父子，我们要否认己，永远不要意图从自己做什么。我们的意图乃是一切都是要从他而做，这个就是实行否认己，一切都是与主一同做。主不寻求自己的意思，乃是寻求那差他来者的意思。首先他否认自己，第二他拒绝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图、自己的目的，他只寻求那差他来者的意思。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在这件事上跟从主。我们受打发到一个地方工作，不要以那个作为我们达到自己目标的机会。我们去不是为着我们的目的，乃是为着神的目的。尼弟兄打发同工的时候，他总是担心这位弟兄会用那个做机会来做自己想要做的。有一次尼弟兄问我，我从上海去杭州，你就问我为什么去，我说我去看望弟兄们，他说这是不个正确的答案。他说你应该说我去是要完成神的定旨，要这样有清洁的心不是那么容易。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目的，我们的想法，但是我们去应该只寻求那差我们的主的意思。在我们这一面有很多的学习，有时候弟兄们问我该不该接受邀请到什么地方，我就问你们去是要完成主的目标，主的意愿，主的旨意呢，还是你用这个作为机会来达成你自己的愿望，你自己的意图。 我们的动机不是那么纯净，我们需要受十字架的炼净，我们要求主拯救我们，使我们不到任何地方做工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不要寻求自己的荣耀。我读一小段给你听，有野心就是要寻求你自己的荣耀。七年前在我们中间的背叛，那就是大约1988年，完全是由于野心。这些年来，我看见我们中间一些同工因着野心而被破坏，靠着主的怜悯，我学了这个功课，对付我的意图，对付我的荣耀自己。这是我们工作里面的三大蛀虫，我们在主的恢复里一定要拒绝自己的己，我们的目的还有我们的野心。我们不要让自己的目的，我们只要有主的旨意。我们都要学习这三件事，不要有自己，不要有自己的目的，也不要有野心。我们只知道如何劳苦，否认我们的己，拒绝我们的目的。这三样就好像毒蛇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学习恨恶这三样。好，我们来看第二终点，纯金表征基督永远且不变的神性。第三终点，造假木里外都包金，表征神圣的性情圣尽属人的性情里，并托在属人的性情上，好借着属人的性情得着彰显。第四终点，约柜的尺寸表征约柜乃是一个见证。约柜的尺寸是长二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这些一半一半表证需要另外一半来完成这个见证。三和五都是建造的数字，所以这个一半就是说出需要另一半来完成这个见证。第五终点，约柜视为的金牙边表征神圣信息的荣耀，乃是神保守的能力和托住的力量。第三大点，四个金环和柜旁的两根杠表征做神见证的基督在地上的行动。第一终点，金子铸成的四个环表征借着十字架的经历，使永远是生命的灵同基督的神圣性情成为连结的因素和能力。第一小点，四这数字表征地的视角临到所有的人。启示录五章九节说，到达到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国，那也就是地的视角。二小点，约柜每边的两环表征见证和配搭，主打发70人出去，是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去。第二终点，用以抬柜的两根杠表征做成见证之基督的行动。第一小点，造假木做的两根杠用金包裹，表征基督的属人性情，是他做成的见证其行动的力量，他的神圣性情是他行动的彰显。所以这里有属人的性情作为他行动的力量。贴前二章九节，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人，弟兄们，你们原记得我们的劳碌辛苦，我们是昼夜做工，把神的福音传扬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任何人受累。第二小点，杠穿在金环内，用以抬柜， 表征基督的行动乃是借着人在神圣性情连结的能力里，在他们的身体上背负神的见证。保罗说，他要基督在他的身体上照常显大。他说，没有一事会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是凭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 A 小姐，我们今天我们必须谨慎用正确的方式背负神的见证。这里所列的经节，我们看见腓利士人用一辆新车，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来把约柜送回去以色列人那里。这个约柜在亚比拿达家20年，大卫要迎接这个约柜的时候，他也用同样的方式，但是主不容忍，他容忍腓利士人这样做。事实上，约柜只能够由利未人来抬，他不会容许大卫那样做。我们为着主的行动，只用三件事：话、灵和祷告。话、灵、祷告。我们不用其他的方式，我们不用摇滚乐，不用戏剧。当保罗到马其顿，他没有用戏剧，没有用摇滚乐，他只是用话灵祷告。我在说话灵祷告。 B 小点，背负约柜正确的路乃是与主耶稣有直接的连结，我们与他之间不该有任何距离。这就是说，我们是基督的见证人，基督的见证人乃是与做他活的见证，在生命上做复活升天之基督活的见证。我们是在生命上做他的见证。哥林多后书4:10-12，保罗说，身体上常带着耶稣的致死，使耶稣的生命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体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使耶稣的生命也在我们这必死的肉身上显明出来。这样，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里就是耶稣的致死，就是十字架的杀死，杀死我们外面的人，使里面的人有机会来更新我们。第三小点，两根杠要藏在柜的环内，表征我们预备好的为着那做神见证之基督的行动。这两根杠是一直放在那里不抽出来的，这意思是说，我们是随时预备好行动，我们不是定型了，定居并且被霸占。我们不应该定型，不应该定居，不应该被霸占，我们应该随时预备好与主一同行动。好，我们来到第四大点，我们一同读第四大点。第二幔子后还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由四面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所以我们可以说，约柜好像是一个神圣奥秘的保险箱，里面藏着盛玛拿的金罐、亚伦发过芽的杖，还有两块约板。启示录2章 十，就说到别迦摩的召会，别迦摩的意思就是联婚，别迦摩的召会是与世界联婚，而胜过世界的奖赏赏赐就是吃隐藏的玛拿。我们关于隐藏的玛拿，我们可以说很多。我们我要给你一个解释，不在纲要里面。隐藏的玛拿就是我们所吃消化并吸收的基督，我们所吃的这位基督就是我们属灵的食物，我们消化了这个属灵的食物，我们吸收了这个属灵的食物，这个就是隐藏的玛拿，这不是公开的玛拿。原来是公开的，但是我们吃了，我们消化了，我们吸收了，就成了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活基督，我们吃基督，我们就因基督而活。所以隐藏的玛拿就是我们所吃所消化所吸收的基督。如果你看隐藏的玛拿，我们可以说隐藏的玛拿乃是宇宙的中心，就是我们所吃所消化所吸收的基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有帐幕，你可以说帐幕是地的中心或者宇宙的中心，而圣所是帐幕的中心，而至圣所是圣所的中心，而金冠是至圣所的中心，隐藏的玛拿是金冠的中心。所以隐藏的玛拿乃是中心的中心，乃是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中心就是你要享受基督做你属灵的食物，我们需要吃基督，消化基督，吸收基督。现在我们合并到帐幕里的路，乃是借着吃隐藏的玛拿，吃隐藏的玛拿。请留意我的话，你有隐藏的玛拿，表征词是我们所吃所消化所吸收的，有金冠表征父神神圣的性情，有约柜表征子神基督，然后有至圣所表征我们的灵。所以你看到这一切，你把这一切摆在一起，你就看见子做隐藏的玛拿，在父做金冠的里面，而金冠又在做约柜的子里，而这位子就是在至圣所里，就是那在我们灵里的灵。再说隐藏的玛拿是子，金冠是父，约柜是子，至圣所是我们的灵。所以子隐藏的玛拿是在父金冠里，父是在做约柜的子里，而约柜作为那灵乃是在我们的灵里。所以我们吃隐藏的玛拿，我们就合并到帐幕里面，我们就成为神居所生机的一部分，接着吃消化吸收基督，我们就成为神居所的生机的一部分。我们刚才读的是希伯来九章三到四节，在第二幔之后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四面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满了的金冠，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第五节就开始说到平息盖，就是我们下一堂要来说的。但是保罗在第五节继续说，关于这几件现在不能一一细说，但是现在是时候让我们一一来细说。圣经关于这些事有很多的细节。好，第一重点，隐藏的玛拿就是当我们与神之间没有一点间隔时，我们在他面前所享受的那份基督。当我们与主之间没有一点距离，我们就能最亲密最隐藏的享受基督。这就是享受隐藏的玛拿，就是基督隐藏的那一份。 我们要祷告主啊，除去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我要祷告，但愿我和你之间没有任何距离。我愿意以最亲密、最隐藏的方式享受你做隐藏的玛拿，这样我们要得着他的赏赐，或者得着他做隐藏玛拿的赏赐，在要来的世代得着这样的赏赐。第一小点，要胜过别家摩召会的情形，就要把自己从今天基督教一般的实行中分别出来，只留在神面前直接的侍奉他，而不是侍奉别的。在这里我们能对基督有所享受，是所有远离神面的人无法尝到的。这岂不是非常美好呢？我们对基督有些的享受，是那些远离神同在的人无法尝到的。二小点，我们若要享受隐藏的玛拿，我们与神之间就必须没有距离，我们与主之间一切的间隔都必须除去，必须除去。出埃及三十三章十四节，在已过周三晚上我们讲过，主答应摩西，我的同在要与你同去，我要使你得安息。他不是说我要与你同去叫你得安息，乃是说我的同在与你同去，我要使你得安息。他活在我们里面，所以无论我们在哪里，他都跟我们在一起。但是可能他的同在没有跟我们同去。什么是他的同在？他的同在就是他的笑脸。我们有没有他的笑脸呢？他对我们是不是高兴呢？我们是不是直接受主头手的同在来支配呢？人若远离神的心，他们对主的认知就很有限。因着摩西是照着神的心，他就能够看见主的同在，对照完满的地步。但愿我们为着主的建造能够有他的同在到最完满的地步。第三小点，当我们侍奉主并享受他做隐藏的玛拿，就与主有直接的交通，并认识他的心意和目的。我们在主的同在中，他才能把他和他的心意以及他所要我们做的一切托给我们。第四小点，当我们侍奉主就有神的托付，因为我们在他面前晓得自己与神之间没有距离。以西结四十四章说到这一些立位的祭司，就是撒度的子孙，人看守我的圣所，当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立位人撒度的子孙，人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守我所吩咐的。所以撒都的子孙侍立在神的面前，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等候他的命令。我们可能犯两种罪，第一是干犯他的命令，第二是做一些他没有吩咐我们做的事，这是任意妄为的罪。所以我们要花时间与他同在，逗留在他面前，使我们能够从他得着直接的吩咐，我们让他来吩咐我们，我们就做他所吩咐我们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侍立在他的面前，我们将脂油与血献给他。他的血顾到他的圣别和公义，他的脂油是为着他的荣耀，所以这是顾到他的公义、圣别和荣耀。第二终点，发芽的杖表征基督这位复活者， 该是我们的生命生活和我们里面复活的生命，并且这生命该发芽开花并结出熟果。在民数记十六章有一个大的背叛，250个人和可拉、大丹、亚比伦户这些有大的背叛，在背叛受主的对付清理之后，第二十七章说，第二天摩西进见证的会幕去看那利未家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甚至生了花苞等等。这十二根杖都放在会幕内见证的柜前。第二天他们看见亚伦的杖发了芽，甚至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这给我们看见亚伦是在神所赐的职事上有权柄的一位。这个权柄不是为了击败人，乃是用这个熟性来喂养人。在教会生活里，没有宗教组织，没有阶级制度，没有第一、第二、第三，我们都是无有。第一小点，在民数记十六章所记载以色列人的背叛之后，神吩咐十二个首领按着以色列十二支派共取十二根杖放在会幕内见证柜前。神说，我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所以神指明中间的领导乃是基督自己，作为复活的生命。这复活的生命会发芽开花，结出熟杏来喂养神的子民。第二小点，十二根杖都没有叶子，没有根，都是死枯的。若有哪一根能发芽，那一根就是神所拣选的。在此我们看见复活乃是神拣选的根据，而且侍奉的根据乃是我们在我们天然的生命之外的。因此发芽的杖表征我们经历复活的基督，使我们蒙神悦纳，在神所赐的职事上有权柄。第三小点，一切侍奉的原则乃在于发芽的杖。神把其他的十一根杖都发还众首领，只把亚伦那根发芽的杖留在约柜里做永远的纪念。这意思是说，复活乃是侍奉神的永远原则。圣徒们，民数记十六章三十六到四十节，主吩咐摩西把那250个背叛的人的香炉拿来用这个铜来遮盖这个坛祭坛。所以你每一次来到这个祭坛那里，就提醒你神对背叛的审判。而这个发芽的杖乃是神表白某人是在复活里，这个人不是背叛的，乃是在复活里。关于复活的这些点是很宝贝的。 A 小点，复活的意思是一切都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复活就是只有神能，我们不能。复活的意思是一切都是神做的，不是我们做的。所有认识复活的人都是对自己绝望的人。林后四章说到我们是这个有宝贝在瓦器，显明这超越的能力属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是复活的大能。 B 小点， 复活的意思是一切都是神做的，不是我们做的。所有认识复活的人都是对自己绝望的人，他们知道自己不能。你知道自己不能吗？天然的力量还存在时，复活的能力就无法彰显。撒拉自己会生时，以撒就不会生出来。撒拉乃是复活的预表。撒拉，我读这里所列的一些经节给你听。撒拉曾给他的孩子起名以撒，意思就是笑。撒拉笑了两次，他笑了两次。第一次笑就是说这在人是不可能的，但第二次笑是说在神是可能的。我念给你们听，在创世纪十八章是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位后边的帐篷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已经100岁，撒拉90几岁了。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停了。撒拉心里暗笑，说他不是大声笑出来，他是心里暗笑。他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乐趣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笑？说撒拉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所以这是他第一次的笑，他第一次的笑就是在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却能。所以他怀了以撒。他说，神使我欢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欢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儿女呢？然而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竟然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所以撒拉笑了两次，第一次是说在人是不能的，不可能的，但第二次是笑，是说在神是能的，是可能的。甚至你来参加全线训练，有人说说还会笑你，说你怎么可能去全线训练，可能有人会这样。但是你竟然全身训练毕业了，离开了，这时候你又在笑了，这个是什么呢？这是复活。这就是我们的经历，这就是我们的经历。有人说啊，你去全身训练，你就说好啊，哈哈哈，你就笑。但是现在你真的来了，你训练毕业了，你又能够笑了。第一次笑是在人不能，第二次笑是在神都能。赞美主，神有最后一次的笑。这是尼托生的信息，我实在饱爱这样的一个说明，这也非常在很多面符合我们的经历。好，第一小点，凡是我们能的乃是天然的，我们不能的才是复活的。人必须到了尽头才确知自己一无是处。这里列了三节圣经，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却不然，因为在神凡事都能。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我在想，我不可能得救，这是第一次笑，但是第二次笑就是我得救了。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却能。 我们进入教会生活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进来了，我们不可能到现在还在这里，但是我们的确在这里。哈利路亚。一小点，人如果从未感觉自己不行，就永远无法经历神的行。复活就是说我们不行，一切乃是神做的。哥林多后书一章八到九节，保罗说他在一种处境里力不能胜，我们有时候力不能胜，他说我们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觉得，叫我们不信靠自己，只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第三重点，约版就是律法的版，表征神圣生命之律，就是神圣生命自发的大能、自动的功用、自有的能力和神圣的性能。这个律是一个不变的自动的规律或原则。保罗发现一个律，生命之灵的律，他发现最合适的律，但是他也发现了更高的律，就是生命之灵的律胜过最合适的律。就好像空气流体的这个定律胜过地心引力的定律，我们坐到飞机上就胜过地心引力，所以我们要进到基督里，我们就胜过最合适的律。第一小点是生命的律，神圣的性能能够在我们里面做一切事来完成神的经纶。照着这性能，我们能够认识神、活神，并且在生命和性情上由神构成，使我们成为他的扩增、他的扩大，做他的丰满，使他得着永远的彰显。第一小点，不仅如此，内里生命之律的性能也将我们构成基督身体上具有各种功用的众肢体。所以三一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在我们的灵里，它乃是一个自动的原则，作为这个自动的原则在我们里面不知不觉的，在我们所不察觉的时候就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们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能够由肢体的功用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二小点，当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时，生命的律就发挥功能，使我们成形，这样磨成神长子基督的形象。好像苹果树生命的律，你不需要担心会不会结出苹果，只要有生命的长大，这一棵苹果树自然就会长出苹果来。同样的，这个生命的律也是这样，使我们前行将我们磨成神长子基督的形象。 A 小点，生命的律首要的不是规律我们不做错事，乃是规律出生命的形状。B 小点，生命的律发挥功能，主要的不是在消极方面告诉我们不该做什么，反之当生命长大时，生命的律就在积极方面发挥功能，使我们成形，也就是把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所以生命的律将我们磨成基督的形象，使我们成为神人基督的复制，使我们与他必相必效，与他这位神的长子一模一样。末了 C 小点B 小点读过了，现在读第 C 小点，借着生命之律的功能，我们都要成为神成熟的儿子，神也就要得着他宇宙的彰显。这个就是见证的贵。好，圣徒们，我们与身旁的圣徒祷告一两分钟，然后再看主怎么继续带我们往前去。